立陶宛总统鲁塞达7月30号表示，欢迎美国向波罗的海地区派遣更多部队。美国在欧洲驻军是波罗的海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立陶宛已经准备好接待更多美军驻防。另一个与俄罗斯相接壤的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帕普利克斯同一日表示，拉脱维亚亦都欢迎美军驻扎当地。他说他的国家对美国从德国撤走部分军队感到震惊，因为拉脱维亚一直希望美国能够在欧洲驻军，或者是能够建立一套机制，使美军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从美国本土赶抵欧洲。波兰国防部长布拉沙克当日同样欢迎更多的美军能够驻扎波兰，他期望美军未来能够在波兰设立军一级的司令部，并将成为北约东翼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机构。乌克兰、格鲁吉亚以及与俄罗斯相接壤的波罗的海、波兰等东欧国家目前越来越担心中国因素可能分散美国和西方盟国的注意力。当驻扎在欧洲地区的更多力量和资源被转移到亚洲对付中国时，可能导致俄罗斯对该地区的威胁被忽视。为此，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外长7月20号特别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和德国外长会晤。会后的新闻会上，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外长都表态反对美国从德国撤军。他们期望美军有一日能够常驻波罗的海三国，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对俄罗斯威胁的最有效的抵制。好多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认为，2014年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后，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随之高涨，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当时创下新高。但是如今吞并克里米亚所产生的那一些效应都已经丧失殆尽，普京正面临众多无法解决的难题。普京民意支持率现在不断下滑，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地区爆发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民众示威，当局担心示威活动有向其他地区扩散的趋势。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俄罗斯经济状况本来上年低迷不振，现在又遇上原油价格下跌和疫情冲击，所有这一切都可能迫使普京寻找新的题材做文章，达到重新凝聚国内民心和转移注意力的目的。与俄罗斯相接壤的东欧邻国因此特别担心他们会成为克里姆林宫下手的目标。一些评论认为，除了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国家传统上面临俄罗斯的入侵威胁外，就连被认为亲俄罗斯、作为俄罗斯盟国的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亦都同样处在危险之中。白俄罗斯和俄语系居民集中的哈萨克斯坦北部很可能成为俄罗斯的下一个吞并目标。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还有一个议题目前亦都被人讨论，那个就是俄罗斯与中国会联起手来同时释放威胁。当中国对台湾动武时，普京会下令出兵波罗的海国家或者是乌克兰，亦都可能当普京威胁东欧时，中国配合威胁台湾，这样做可以使美国没办法在欧洲和亚洲同时兼顾。尼科里斯基说，虽然目前台海两岸经贸联系非常密切，出兵台湾显得很荒唐，但当台湾一旦真的爆发危机时，俄罗斯是否亦都应借机在东欧搞事？类似的议题确实被讨论。尼科里斯基说，波罗的海国家所面临的威胁特别大，他们希望更多的北约军队能够驻扎当地，他们确实担心害怕俄罗斯的入侵占领行动在某一日真的发生。更何况普京和俄罗斯高官最近又在讨论历史，认为前苏联吞并和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合法合理。拉脱维亚居民已经开始收到政府发来的电子邮件，其中包括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帕普利克斯的一封信，以及用拉脱维亚语、俄语和英语撰写的手册，指导大众一旦国家被俄罗斯入侵和占领后， 当政府各机构处在危机之中时，居民在72小时内应该如何应对和行动。国防部长帕普里克斯年初时曾经表示，秋季将会制作10万份类似内容的纸板宣传指导手册下发给居民。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中，拉脱维亚的俄语是居民最多。帕普里克斯去年还曾经为自己录制了一段视频，谈到拉脱维亚被俄军入侵占领后他的行动，包括在他所携带的背包中准备了很多干粮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与此同时，在历史和文化上拥有密切渊源的三个东欧国家，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宣布建立卢布林三方机制。三国外长7月28号在波兰东部主要城市卢布林会晤时表示，卢布林三方机制将对抗俄罗斯威胁。三国外长还参观了设在卢布林的三国联合旅司令部。立陶宛、波兰、乌克兰三国联合旅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吞并克里米亚后组建。为了对抗庞大的俄罗斯装甲部队的进攻威胁，爱沙尼亚和乌克兰从美国采购的第一批和第二批标枪式反坦克导弹几日前亦都分别运抵这两个国家。立陶宛国防部长卡罗博里斯7月30号说，新一批美军将在9月底达立陶宛，携带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一个型的美军曾经在去年10月到今年6月期间首次在8个月的时间里面驻防立陶宛。携带主战坦克和战车的数百名法国军队本星期亦都已经抵达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军力较弱，没有空军。北约各国空军目前轮换驻扎波罗的海三国。北约同时亦都在度大力巩固邻近俄罗斯的北约东翼兵力。但北约东扩后与俄罗斯签署的协议规定，与俄罗斯相接壤的北约东欧国家境内不允许常驻北约军队。北约目前只能够以轮换的方式向波罗的海等东欧国家派驻军队，包括美军在内的北约盟军如果常驻在这个地区，可能会招致俄罗斯的激烈反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